生。这个每个细胞里头还才有力量，起来才能走路，才能做事，否则就是瘫在床上，一点力气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听了这一句话，他就求耶稣啊，他耶稣啊，求你救我，他就一直喊，耶稣啊，求你救我，一直喊，耶稣求你救我，因为他在床上没有力气，走路都没有力气。那个毒品啊，就是每一个细胞都中毒了，必须有一点点来支持他，吃吸进去以后才有力量。所以他在反复喊主耶稣求你救我，主耶稣求你救我的时候，不知不觉他就睡觉了。本来不能睡觉的，没有毒品睡觉都不能睡的，他就睡着了。等他睡着了，一醒来了，一醒来了，毒瘾就没有了，他就没有再想到一定要吸毒了，没有了。没有以后，他就在家里做见证，就把亲戚朋友请来，就说我现在信耶稣，毒品不需要吸毒了。亲戚朋友开始不相信，因为他们给他借了很多的钱都没有还。后来啊，真正就在他家里请来，给他们讲，我听说大概有几十个亲戚朋友都信了，因为他变了，他改变了。那么我举这个例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身体有身体的软弱，吸毒是你身体的软弱，抽烟是身体的软弱，醉酒也是身体的软弱，是吧？好了，连赌钱也是身体的软弱，有的人有赌钱的瘾啊。好，所以我想这一个呢，就是说拉撒路还有身体的软弱，生病了。因此我们看拉撒路的问题主要在身体上，马大的问题主要是在魂里面，思想和感情。玛利亚是活在灵里面的，因为她能够坐在那里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三个人，三个不同的属灵的情况，三种不同的属灵情况。我想神借着这一届这个十一章，把这三个人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要我们认识今天基督徒的情况，就是有三种的情况，好不好？有三种的情况。好，我想这是我们读的关于这三个人。那么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的第七节，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耶路撒冷就是犹太，现在主耶稣在犹太以外，那就是耶路撒冷以外。那么根据我们读的第四章，那是约旦河以外了，那就是不在犹大地了。约旦河以外不是犹大地。第八节，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他们不是要拿石头打主耶稣吗？啊，主耶稣就离开那里了。这个在第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一节，你看犹太人又拿起石头要来打他，看到没有？的确他们要打他啊。主耶稣现在还要到犹太地区，那他门徒就怀疑了，为什么还要去呢？他们不是要拿石头打你，你要接受要他们拿石头打你吗？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呢？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知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而在黑夜走路就被跌倒，因为没有光。那么我们知道谁是世界的光呢？就是主耶稣，世界的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怕人要拿石头打我，你们就跟着光走吧，就对了。所以主耶稣就是世上的光，他自己告诉我们。所以假若你今天你觉得你的环境都是很黑暗很困难，你不要怕，你就跟着他走，因为他就是世上的光。跟着他，你就不要怕人家要拿石头打你，你不要怕， 只要他说你可以去就去。好，感谢主。所以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所有的他们说，我们的朋友那时候都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说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说是照常睡了，所以他们说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那个好了的意思就是说病就好了，如果能够睡就病就好了，没有病了吧，啊，是这个意思了。十四节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睡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像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哪里去。这句话就是说主耶稣没有在那里就欢喜就高兴，因为主耶稣知道拉撒路死了，主耶稣的心里面也是很沉重的，对不对？主耶稣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呢？要住两天呢？好，我们最后会看见，这就是为着神的荣耀，啊，为着神的荣耀，就是，拉撒路一定要死，为什么一定要死？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你说他的肉体该不该死啊？那就是要死。好，这个我们要到后面来说。那么现在我们想说一点，就是十六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同作门徒的人说，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好了，我们看，现在要看看多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请你查一查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2381，2381，2381就是双生的意思，男生子，就是广东话讲的妈仔，好不好？很可能他是两兄弟，啊，多马是两兄弟。但是他还有一个名字，就被称为迪图马。那请你查一查迪图马是什么意思？一三二四，迪图马。一三二四，啊 ，twice， 两次，就是这个人啊，信心有问题了，好不好？哈，就是疑心啊，一次两次，好不好？所以多马这一个人是有疑心的，啊，你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就是多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啊，好，啊，我们。读一点约翰福音好不好？请我们读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24节。24节。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看这个是心怀二意的人，看到没有？开始好了，这叫迪托马。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应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你看这个迪图马就是疑心的意思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十一章，主耶稣要到拉去看拉撒路，他就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看 啊，这样的话就是他说出来，他没有信心。你看嘛，犹太人都要打你了，石头打你，你还要去。拉萨路都死了，你去做什么？他们又知道主耶稣还可以喊拉萨路复活。拉萨路复活这件事情，多马知不知道？知道啊，对不对？他们不是一起去的吗？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他还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能够使拉萨路复活，主耶稣自己复活，他都反而不相信了。他说：“我非得用手烫到他的手掌的那个地上的洞子里去，洞里面烫他的肋旁，否则我总是不行。”好，所以你看，主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不是每一个门徒都是彼得，每一个门徒都是约翰，每一个门徒都是雅各，不是的。这十二个门徒里头是不同的，所以有人就给我讲，他说十二个门徒里头以后有的人提都不提他的名字了啊。好了，所以主耶稣呼召这十二个门徒并不是说都是好的，你要知道啊，并不是都是完全的，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都在里头啊。今天一样，今天我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不同，对不对？我们每个人属灵的情况都不同，都不一样。但是感谢神，神还爱我们，神也包容我们，神也扶着我们。好，感谢主。好，我想从这里我们就看出多马的情况。好，弟兄姊妹，我们有点交通。好，关于这个十一章呢，我们今天要说到这里。好，说到继续读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但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的确是路加福音，要读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十章。我们要从路加福音第十章的38节要读到42节，38节读到42节。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上一次我们曾经读到这一段圣经，我们也把这个圣经里头把玛利亚的属灵的情况和马大的属灵的情况做了一个初步的介绍。那么我们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路加福音第十章没有提到他们的弟弟拉撒路。为什么主耶稣来他不在？那可能这里一个是没有提到，我想圣经里有很多没有提到的，那就说明这一个人和主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密切。可能主来了他也走了啊，他忙他外面的事情去了，所以这里没有提到他这个人。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就提到他了，而且一提他就提到生病了啊，其他的身体软弱了啊，其他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从这些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玛利亚、马大和拉撒路 他们属灵的情况是不同的。而且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我们说过从第十章开始，主耶稣就说他是好牧人，他的羊听他的声音。因此从第十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以后就是记载的主和他羊群的这个关系，不是单个人的关系，而是羊群的关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那里就说到，拉撒路死了，马大玛利亚都去求主耶稣，啊，那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群羊的问题了，而且这是一个家的问题。我们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进一步从圣经里面来看关于我们人的灵魂体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书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就读这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你们是神的殿。那么这个你们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教会是神的殿，因为是你们。第二个，这里也说到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那么第二个意思，我们要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翻译成的身子就是身体，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那是说你们就是神的殿，是说你们。所以这里两个意思，一个你们就是说我们大家，指的教会了，教会是神的殿。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们是神的殿，就是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那我们怎么清楚每个人都是神的殿呢？好，那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看，他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看这明明说到身体了，那这就不是指着一个团体的教会来讲，而是指着我们的身体。因为他说这个十九节的时候，他前面有一句话，就是十八节，你们也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身子就是身体。好，所以这就是每个人的问题了。所以圣经里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身体比作神的殿。这里是说到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它叫圣灵的殿。三章十六节，灵前三章十六节是说是神的殿，啊，神的殿，因为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殿一定是神住的地方才叫做殿，神的殿嘛。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代表神啊，神才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是三一神，包括父子灵。那你说主耶稣今天住不住在我们里面呢？神今天在不在我们里面呢？约翰福音是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在父里面，父在他里面，我们也在他们里面。还有一句话说， 我们如果听他的话，那么我们如果爱主听他的话，那么就说我和父就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要住在里头了。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实际上就是父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有着借着，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保罗对提摩太讲，请我们读一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22节最后一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你看这个提摩太的灵又是与他同在，主与你同在，他的灵里面有主，我们相信他的灵里面有圣灵住在里面。这里告诉我主耶稣也和他的灵同在，好，那么我们就从这里，我们就看圣经里是告诉我们，今天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神或者说父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们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么现在我们要根据旧约的圣经来看这一个殿的结构，旧约神的殿的结构。我们给大家发了一张就是我们讲过出埃及记里面的一张图，这里有个平面图叫会幕平面摩斯图。你看这个整个一个框一个框框把它框起来，里面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小一点的一个部分叫做至圣所，大一点的部分叫圣所，其他就是这个房子的外面就叫做外院，我们写了一个字叫做外院。这个外院的东面有一个铜的祭坛，也叫做燔祭坛，它是做的。再进去一点就叫洗濯盆。那么整个这个外院是用一个帘子把它围起来的，很大的一个帘子把它围起来。它的东面有一个院的出进口，入口进口。所以从这个口一进去以后，就进到这个会幕的外院里头去了。外院再往里面去就是祭坛，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献牛羊的祭，就要把牛羊撒在这个上面，烧在这个上面。再进去就是洗濯盆，洗濯盆就是一个盆子装了水，亚伦和他的后代要在那里洗他们的身体，因为他们要侍奉神。那么再往里面进去，那就是看见要进到房子里去了，或者进到会幕或者帐幕里面去了，那是有盖的把它盖起来的。那么进去以后你就看见，第一开始一进去就是圣所，比较大的就是圣所。圣所里头有三样东西，我们这个图上没有标起来，但是我们在黑板上画出来了。那个圆的就叫做金灯台，圆的就叫做金灯台。 金灯台的对面就叫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对着至圣所那里还有一个叫做金香坛，是个香坛，点香的。这个是圣所，圣所再往里面去就叫做至圣所。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是有一个帘子把它隔起来的，或者叫做一个圣经里讲，圣经里讲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六为两半，所以这个帘子就叫做幔子。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了，不能相通的。那么在至圣所里面我们画了一个方的，那一个就是月柜，月柜的上面就有神的座位，叫做施恩座。神就从施恩座里面对摩西说话，所以摩西每一次要进去听神说话的时候，只能站在那个帘子的或者幔子的外面，站在外面听，神就从里面对他说话，他不能够进去的。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圣殿要分成三个部分，最里面是至圣所，中间是圣所，在外面叫做外院。好了，在这里能够进去的人，每一个地方进去的人都是不同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为了他犯罪要来献祭，都可以进到外院里面去，所以外院是比较大的。他进到外院里的目的就是要献牛羊为祭，为他自己的罪，这个是外院。那么祭司可以到外院来，为什么？因为要为他献祭，只有祭司能为他献祭，祭司可以到外院来。所以祭司为他献完祭以后，这个以色列人他就离开外院，他就回去了。祭司除了在外院献祭，祭司还有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祭司可以进去，进去做什么？圣经里规定他要去点金灯台的灯，金灯台的灯是每一天随时随地都要点起来的。金灯台，金灯台的灯是用的橄榄油加到里头去的，所以每一天他都要点，不能使灯台熄灭。那就说明在圣所里面的光是从金灯台来的，金灯台来的，圣所里面的光。外院的光是从太阳来的啊，你能看见是太阳来的光。圣所里面和外院中间又有门帘把它隔起来的，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圣所里面除了要点金灯台，要点灯，要有光，还有对面是一个陈设饼的桌子，就是每一个安息日他都要把做新鲜的饼摆在这个桌子上，然后下个安息日他就把这个旧的饼撤下去，又换新的饼。我们知道饼在圣经里是代表生命的粮，生命的粮。金灯台是代表生命的光。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叫做金香炉，圣经里告诉我们金香炉 是点香的地方，香一点起来，香的烟就要往上面去，所以就是代表祈祷，有祷告。所以这三件是代表三种侍奉，一个是在光里面的侍奉，一个是在生命的粮里面的侍奉，还有一个就是代表我们向神的祷告。圣所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别的人不能进去。那么里面有一个帐幕，帐幕的里面一层最深处的那个就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就是神的座位在哪个地方，那里人不能够进去的，只有大祭司每一年可以进去一次，而且要带着血进去，不带着血他不能够进去的。好，那么从这里我们把它这个会幕或者叫做圣殿的结构我们看了，这里就是有三层，最里面的一层或者是最深的这一层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中间这一层叫圣所，是祭司，就是专门侍奉神的人可以进去，外院就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进去的地方。好，现在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我们从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
好，那么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了，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平常不能进去。所以你就看见圣所和至圣所的区别，就是至圣所加了一个字，英文是 most holy， most 外面就是 holy， 是至圣的，因为神就在那里啊，神就在那里。好，那么在圣殿有三个部分啊，圣殿有三个部分。我们人因为圣经里讲到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嘛，既然我们身体是神的殿，神的殿有三个部分，那我们人也有三个部分。我们人不是有灵魂体构成的吗？我们也有灵，也有魂，也有身体。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神是住在哪里？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人来讲，我们灵里面是圣灵住在我们里头， 所以人的灵就应该相当于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就是圣灵住的地方。你知道这个会幕好也好，圣殿也好，它这个至圣所啊，都是人盖的，对不对？这是人做的，它本身也要用些木料啊。圣经里在出埃及告诉我们，也是用些木料，用人手把它做成的。那么怎么它就圣了，而且至圣了呢？那是因为神住在里面就至圣了。如果神不住在里面，就不是至圣。你自己住的房子里头并不是至圣，因为神不住在里头，所以在圣殿里头是神住在里头圣了。那么今天我们人都有灵啊，我们讲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人里面都有灵，但是我们的灵圣不圣，只在乎圣灵有没有住在里面，是根据这一点。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就是圣的，因为是圣灵住在里头啊。这是我们从殿的三个部分和人的三个部分来看。那么我们人除了灵以外，我们还有魂。那么我们的魂，我们曾经说过，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用一块尘土造的，一个泥，一个尘土造的，然后神就吹了一口气，就成为我们人的灵。人有灵了，人有身体了，圣经里就说他就叫做活的魂了。啊，神吹一口气，这个人就站起来了，他就成了活的魂了。所以魂是先有灵，人的灵和先有人的身体，然后中间来了一个人的魂了。因此圣经里给我们看见，魂是可以和灵沟通的，魂也可以和身体沟通。我们在星期四我们专门讲了这个这一方面，很感谢神。我想我们正好现在读到约翰福音也是说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啊，我们星期四说到人的灵魂体也说到这方面的问题，好像有一点重复，但是我看重点是不同的，而且可以互相来补充的。那么人有灵魂体，魂是在中间，魂一方面可以跟灵联系，魂另外一方面可以跟我们身体联系。我们上次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接触外面这个物质的世界，因为我这个身体就是物质的身体，是神用世界上的一个泥土把我造成了我的身体了，所以我这个身体是和泥土和所有被造的这些物质，就是这些 material 啊，是相同的被造的，所以我就能够和我的身体和外面能够接触沟通。我的身体有眼睛，我的眼睛就可以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我是用眼睛看。最近你可以看见你周围的花，周围的草是什么颜色的，树叶是什么颜色的，这是最近的。远一点你可以看见天上的云彩，再远一点你可以用天文望远镜看看星球，那你的眼睛就是和这个世界的这个物质世界接触的，这是你的眼睛。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接触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身体，你有耳朵，耳朵你能够听见乌鸦的叫啊，你能够听见很多小虫的声音，你看你也是跟这个物质世界接触。好，你吃东西你有嘴巴，你吃任何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都是这个地上的啊，它的水果蔬菜啊，包括肉类，那么也是物质世界的。 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和这个物质世界，我这个身体和物质世界是相通的，相通。但是我这个身体不能够和灵相通，我这个身体不能和灵相通，因为它是属物质的，它和这个物质世界是同一个性质的，就是 quality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和这个物质世界是接触相交通，彼此了解。好，这是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的灵，人的灵是和神交通的。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要用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的灵不是来接触世界，你不能说我今天闭上眼睛，我的灵现在看见那个玫瑰花开了啊，不是的，你必须用你的眼睛去看，你的灵不看这个的。所以我们人的灵啊，就是和神交通，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灵，你要敬拜神，灵。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祷告你要在灵里面祷告啊，这是很重要。所以星期四我们就说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祷告不一定是从灵里面出来，灵里面出来的祷告就是你灵里面感动你，有一句话你就说一句话。那么有的时候啊，比方特别是我们谢饭啊，那个祷告好像千篇一律的，总是每一次就是那几句话说完就完了。但是圣经里讲祷告要在灵里面祷告啊，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一餐饭的祷告跟下一餐饭的祷告都一样，不是这样。所以那个主道文呐、啊，圣经里没有要我们去背主道文，弟兄姊妹。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主那里是这样讲的啊，主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如此说，那个说字原文没有的，就是你们祷告要如此，没有说。所以现在人都把祷告主祷文那就背一遍啊，好像背一遍，实际上背呢是思想里背，嘴巴里背，实际上灵里面没有起作用。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要在灵里面祷告，你一定回到灵去。你不在灵里面祷告，你很多的祷告就像主耶稣说像外邦人一样的，他们用重复的话，记不记得啊，重复的话。那么希腊文那个重复的话就像一个车子的轮子在同一个地上走的时候，转的时候发出同样的响声来啊，同样响声来。这个外邦人要求一个福，要去求什么，他是反复的说就是说一句话，反复的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要在灵里面，我们读圣经怎么样也要在灵里面，也要在灵里面。我们敬拜神也在灵里面，所以我们是要用我们里面的灵和神来沟通。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在灵里面才能明白。所以圣经里好多次在新约里面讲，是吧？圣灵说，你看到吗？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圣灵说要为我派巴拉巴和保罗、扫罗去做工。圣灵说，请你记得，这个圣灵说根本不是耳朵能够听见的，在灵里面听见的啊，因为你的耳朵只能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这是属于你身体的范围。圣灵说是说在里面，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说圣灵禁止他们，又后来又讲耶稣的灵不许，他怎么知道耶稣的灵不许啊？怎么知道圣灵禁止他？都是灵里面，不是耳朵听见。所以现在有的传道人要喊人去听耳朵听声音，眼睛看异象，这是错了。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要看的东西就是物质世界的东西， 今天的声音，今天的意象应该是在灵里面的，不是属于物质世界的。好，所以你记得彼得不是看见天上有一个三次有一个包袱掉下来吗？圣经里怎么讲？它叫魂游向外，你看到没有？好不好啊？你去读魂游向外，那就是灵里面的东西了啊。因此我们就知道，从这里来看，圣殿有三个部分，我们人的也有三个部分，所以人的灵就相当圣殿的至圣所，人的身体就相当于圣殿的外院，那么人的魂就相当于圣殿里面的圣所，人灵是在圣所里面。我们再来，现在我们来说人，人的灵，神的旨意是在人的灵里面，我的魂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魂是中间的，就像会幕或者圣殿里面的圣所，圣所一方面是跟至圣所连接的，圣所另一方面是和外院沟通的，就是魂是在中间的。因为圣经里就是把人身体比作神的殿嘛，这是保罗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魂能和灵接触，我们的魂也能够和身体接触。现在我们先说这个魂怎么和身体接触。当你看见我们外面的玫瑰花有黄颜色，有粉红色，有红颜色，你看见这个颜色，眼睛看见不同了，马上你就可以和你的魂沟通了，你的魂里头就有思想啊，哎，思想你就能分辨，哦，这是红颜色，这是粉红色，这个是黄色，你看你的思想就用起来了，于是你的魂就和你的这个身体沟通了，眼睛看的东西沟通了，这只是思想沟通了，思想分辨了。但是还有一点，你魂里面还有个功用叫感情啊。哎，你看有的人就喜欢说，哎呀，我就喜欢那个红玫瑰啊，比黄的好看，他就喜欢。也许有的人就喜欢，哎，我喜欢黄玫瑰，不喜欢红玫瑰。所以你去买，有的人就想买一束红玫瑰，有的人就买黄颜色的。所以说你的感情就进去了，所以你的感情可以和你的身体结合在一起。你吃东西一样啊，你吃东西一样。所以你看，我们弟兄请我，这个星期我们他的家人团聚，我们去，那么他就喜欢到一个地方去，那里的螃蟹好，做得好。当然我没有吃过，他每一次去就吃那个螃蟹。你像那个中国的大闸蟹啊，运到这里来了啊，这个味道又是做得这么好，他第一次吃了以后嘴巴里头就有个味道了，这个味道啊就反映到他的思想里面去了。一个思想，这是民间哪一个铺子里头做得好，你的思想马上他的感情就来了，哎呀，这个味道真是不错，好了，明年这个时候他就要去排队了，对不对？还要到那里去，因为那个味道影响他了，这个味道是舌头吃的味道嘛，身体的味道，但是就和魂连起来了，对不对？魂里面就思想感情意志就联合起来了，所以我们的魂可以跟你的身体沟通了，连在一起。但是我们的魂这是一方面的功用，我们的魂也可以和你的灵连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好了，魂里面有一个功用，这是我们星期四专门讲的，我们人里头有一个魂里面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功用叫做悟性啊，悟性，或者我们英文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是属于 mind 里面的一个功用。圣经里就是说，你要懂得神的旨意，你的悟性要更新。啊，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我们读第二节，好，我来读它。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神前可喜的旨意。你看，你一个，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善良的、神前的、好的旨意。神的旨意告诉你，只能告诉灵里面，对不对？因为神住在你的灵里头，在灵里头，那你又怎么知道呢？这里就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去查一查这个心意，如果你心意是没有来，请你可以用原文圣经去查一查，心意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悟性，啊，它就是悟性。这个心意三五六三就是悟性，你看，就是说你有一个悟性，这个悟性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魂里头有一个功用。这个字的话，三五六三，英文里头有的时候把它翻译成 mind， 你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里头，我魂里面的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那个功用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这个功用叫悟性的这个功用要常常 renew， 一定要更新。你不是说我去年更新过一次，那不行的，要常常更新。你如果不常常更新，你就不懂得神的旨意啊，就不懂得了。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中文是讲，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翻译的不好。你看啊，你这个原文编号，这个心的下面它不是心，它是灵 spirit， 是有意。你再看那个字，原文是三五六三，就是我们讲的悟性。所以你请你看看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好了。他说 ，and be renewed in the spirit of your mind。我们的悟性要在灵里面，就是在更新。我们的悟性就是我们思想里头能够明白神旨意的那个部分叫做悟性。这个悟性一定要在灵里面更新，就是常常他要和灵接触啊，你不和灵接触你怎么更新啊？啊，一定要常常和灵来接触。现在我们就来说怎么样你的悟性更新，能够常常和灵来接触。好，上次我们就举了一个例子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天天手里头都要做很多的工作。当你手里在做工作的时候，你的思想在什么地方，这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上一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就是星期四举了一个例，我说有一个弟兄是做眼科大夫的，他做眼科手术的时候，他是很仔细聚精会神的在那里做，一点都不能做错，因为眼睛很小啊，他用的刀也很小，如果你稍微不小心伸了刀伸了一点，这个眼睛就瞎了，就完了啊。所以他的思想很集中的做，但是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眼睛，我的手 都集中在做这个眼睛手术，但是我的灵里面没有失去神的同在，我仍然和神同在了，你看到没有啊？这就很重要了。今天就是我们的思想常常忙碌在外面的工作里头，我们不能回去使我的思想在灵里面来 renew 来更新。那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说我这个人常常离开我的灵，跑到外面去了。假如说现在你是在洗碗，你吃的饭不是洗碗吗？你在洗碗的时候，你的思想在做什么呢？可能有的人这里在洗碗啊，因为洗碗这个动作很熟悉了，对不对？好，你一边在洗，水也在那里冲，可能你的思想啊就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我知道有的人这里在做洗碗，那边就开了电视机，那么这里在洗碗，那么就眼睛就在看电视，手就在这里做。所以你看你的思想就不能够集中在神的里头，那你应该怎么办呢？就是你一方面你的手在那里做，好像那个医生做手术一样的在那里做，但是你里面还要亲近神，你对主说话啊，你的思想回到主，我的思想回到你的面前来，主，我现在想起祷告，我现在说话，或者我想一节圣经，我手在那里做，我里面可以想起圣经和神接触，这个叫在灵里面更新。你要回到灵里头去，外面你可以做什么事，你可以做，但是你不要影响里面。所以有一个弟兄是教书的，他说我上课的时候也闭课，今天要讲很多东西，我在黑板上又要画图，又要指给学生，嘴巴要讲，眼睛要看学生，又要看黑板上，但是他说我的里面没有失去神的同在，神仍然在里头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就从灵里头跑出来了，只有聚会的时候又回去一下，祷告的时候回去一下，读圣经的时候回去一下，平时就完了。假如说今天有一个人把你嫉妒了一下，激动你了，激怒你了，你看你马上这个人就跑出来了，对不对？你的思想就要准备我怎么来回答他这句话啊，我的感情对他是什么态度，你的脸就板起来了，对不对？气就来了，你看你这个人马上就出来了。如果你今天你这个人不出来，你在灵里面，你就看见你永远他不能把你的脾气记录出来，你里头满了喜乐，他骂你你里头还喜乐，你里头满了平安啊，你里头满了温柔，圣经里讲灵要温柔啊，哦，还有温柔啊，就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个爱。但是这个人啊，他激怒你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说你是基督徒我要来激怒你哦。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基督徒不一定每一次受苦都是为主耶稣受苦哦，除非他说你是个基督徒，那我今天就指着你来骂，骂你这个基督徒，那你是为主耶稣受苦，那就等于说他在骂主了啊。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啊，他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他在骂你哦，他是因为别的事情他在骂你哦啊，那是另外的事，那你就得在主的面前赶快回到里头去，主耶稣给我力量啊，主耶稣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忍耐，让我温柔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哦，我们如果为着他的名去受苦，这是有福的，所以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那是为着主。那有的时候不是为着主，你和人吵架了啊，他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也不是说因为你是基督徒我要对你怎么样，他不是的，那怎么办呢？那你遇见这件事情你赶快回到灵里头去。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把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带到灵里面去，一定要回去。今天 有一个弟兄说，每一天有24个小时，你有8个小时在睡觉，还有16个小时，你的思想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好，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思想要回去。因此我们对青年人小孩子，我们都是给他讲，每一天早晨当你睡到床上，你眼睛睁开一醒了，第一件事情你不要马上起来穿衣服漱口洗脸吃东西，先睡到床上眼睛睁开就对主说话几句话就好了，也许一分钟都不要。主耶稣，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我把今天一天交给你，求你与我同在，叫我做一个顺服你的人。你看你的心，你的就回到主面前去了，你的思想就回去了，感情就回去了，这个就叫 renew。 如果一个人天天都在那里 renew， 时时刻刻在那里 renew， 你看你这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属灵人啊，属灵人。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悟性要更新，我们和谈的这些话，这些不叫不是知识，我们今天交通这一个，这个叫做经历，这个叫做经历。所以你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当那个两个门徒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不懂得主耶稣要复活，主耶稣就圣经里就讲，主耶稣就借圣经开他们的窍。开窍的这个字就是悟性啊，或者请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的24章。24请我们读从44节读起啊，要读到或者我们读到44到49。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好，这里就讲开心窍，看到没有，这个开窍这个字就是悟性啊，这个字就是悟性。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能够做一件事情，是你可以做的，我也可以做的，就是天天让你的思想回到灵里面去，天天越多越好，就是你的里面不能失去神的同在。你手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思想可以想任何一件事情，感情可以想任何一件事情，但是你一定不要失去与主的同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思想回去，感情回去，思想回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思想天天都在外面跑，像一匹野马一样的。所以你要把思想收回来，有的时候你借着读经把思想收回来很好，你借着祷告把思想收回来很好，但是不够。你可以时时刻刻把你的思想收回来，你做任何工作的时候，你的身体在任何活动的时候，你的思想都回到主面前去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使我魂里面有一个部分，就是魂里面思想的功用，有思想的功用，思想里头有一个功用就是悟性，能够知道灵的事情，所以魂能够和灵沟通。刚刚我们讲了魂能够和身体沟通，魂也和灵沟通。 但是借着悟性我就能够知道。所以为什么圣经讲圣灵说，我怎么知道是圣灵说？那是借着你的悟性。神说了，神说话是借着你的悟性来了解。所以有一个姊妹，那么圣灵在里头告诉他，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就不能从那里出来。他怎么知道？他不是耳朵听见的，就是圣灵说在里面，然后要他的悟性就开窍了，他就明白了。一个没有开窍的非常难，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非常难。你是一个开窍的人，你的悟性经常更新的人，你遇见一个环境非常难的环境，和你的意识完全相反的一个环境，你能够喜欢这个环境，你也能够顺服这个环境。为什么？你开窍。如果你不开窍，你总是跟环境过不去。如果你不开窍，你总是跟这个人过不去。你开窍了，你就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啊。这个就是要里面灵里面的东西，这是两回事情。好，感谢神。那么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人有三个部分，圣殿也有三个部分。圣经里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也就把我们这个身体的三个部分比作殿的那三个部分。我们的魂是在中间，既能和灵 communication， 又能够和我的身体 communication， 这是我们人的情况。但是圣经里是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灵是从神来的，特别我们基督徒的灵里面住了圣灵，所以圣我们的灵的位置应该是最高，位最高。我们的身体是这个泥土做的，应该是最低的、最卑贱的，因为是属地的，属地的。那我们的魂就是在中间，就像圣所在中间，在中间。我们再来看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光，圣所里面也有生命的粮，好不好？都好。所以如果圣所是比作人的魂，就是我们的魂里面是应该常常有神的光来照耀我，神的光来照耀我。我的魂里面也常常应该有生命的粮来供应我，应该有。而且我也应该常常我的魂里面和灵沟通，要借助祷告和灵来沟通。因为那个金香坛的烟是往上面去，烟是往上升，那就是我的祷告要到神那里去，神就是到灵里面去嘛，所以我的祷告要到灵里面去。好，因此我们从这里看了以后，我们就要进一步的知道我们基督徒能够活在生活在灵里面的基督徒是很少的，灵里面的基督徒或者叫做属灵的人是少的。因为在自身所的里面没有光啊，你看见自身所里头没有光，自身所的没有灯，没有光，没有灯，自身所里头有没有生命的粮？那么这个人住到自身所里面去，他没有光没有粮怎么办呢？那你知道，你一个人如果你活在自身所的里面，你和神就合一了，或者叫做和谐了，联合在一起了。神就是你的光，你不需要眼睛看的光，神就是你的粮，就供应你的生命，你和神是联合成一起了。 所以那就是说你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你里面，合在一起了。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至圣所里面的经历就是与神完全和谐，和谐，他不需要眼睛能看得光了。那么你如果是活在圣所里面，你还需要眼睛看得光，没有光还不行。哎，有的时候一个活在圣所里的人还分不清楚，到底我这件事情是怎么样，那件事怎么样。主啊，求你给我点亮光啊，给我一点启示啊，我才能看见。他需要至圣所里面，你看是没有光，神就是他的光了，他和神合一联合在一起了。圣所里面还有生命的粮，主啊，我好软弱啊，求你给我点力量啊，你看你加给我力量。那在圣所里面有这些需要的，至圣所里面没有了，因为和神合一了。那么在外院的，你知道活在外院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到圣所里面去。那么他们是什么情况呢？他就是那献祭嘛。什么叫做献祭啊？我有罪嘛。所以有的时候你活在外院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天天认罪的生活。主啊，我今天又犯罪了，主啊，我又说谎了啊！你看，那么就像以色列人，我又犯罪了，我今天献只牛，明天献只羊，他老是和罪在一起。就是这一种基督徒是活在世界的里头了啊，世界里头。所以在天主教里头，在早期的时代，那么天主教里头就有种做法，我们这些教友，天主教的教友，你们就去做买卖，你们去犯你们的罪，我们这些神父就来帮你们侍奉神了。你看到没有？那就是外院的基督徒。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进到至圣所里头去，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在真理上我们都能够进去，但是在经历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现在这个就很重要啊！经历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幔子裂开了，我们都可以进去，都可以有至圣所的生活，也就是说你都可以活在你活在灵里面，你都能够顺服圣灵，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啊。所以圣经里用电来比方我们的身体，比方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的确这是需要开窍的。今天你千万不要说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就是属灵了，不一定的，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小弟兄小姊妹，他比他还属灵，因为他和神中间的这个关系啊，是在里面的关系，而不是在外面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外面出来，要进到里面去，这是非常重要。啊，所以圣经里面就说的有三种的人，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啊。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
请看这个，然而属血气的人，你看属血气那个字在原文不是属血气，原文是属魂的啊，原文是属魂的啊，这个英文翻译的不大好，它是翻译 natural man， 不是 natural man， 是属魂的人。 那意思就是这个人是活在圣所里面的人，是在魂里面的人，魂作主的人。一个活在魂里面的人，用他的魂来管理一些事物的这个人，他一定不懂得属灵的事情。这里就讲他开不能开窍，他不懂得属灵的事情，因为他是属魂的，他是每一天活在思想感情意志活在里头。他梦见了每一件事情到他的身上，他不是把这件事情马上经过他的思想的悟性和灵连起来了，没有，就是在思想感情里面打转啊，就是在这个魂里面。所以他碰见一件事情，他要想怎么去解决，怎么去解释，就是思想怎么想法，感情通不通得过，然后他就采取行动。他没有和灵里面去交通，这个就叫属血气的人，就是属魂的人，他就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那请你再读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这里又提出一种人叫做属肉体的，你看这个就不是属魂了，属肉体了。所以这里把基督徒分成三种，一个叫属灵的基督徒，他是活在灵里头，自身所里面；还有一种基督徒叫做属魂的，是活在圣所的里面；还有一种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就是外面了，他就在外面活在外面。这种属肉体的基督徒后面就说得很清楚，这种人是什么人呢？那你看第三节，你们人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束缚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一种基督徒就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了，他的行为跟世界上人一样，虽然他也得救了，这个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他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世界上的人能够做的事他就能够做，世界上的人能说的话他也能够说，跟世界上就这个行为一样。那么这一种的人是活在外面的人，在外面的人，所以他就有嫉妒，有纷争，有世界上的这些罪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常常要和罪恶为罪恶去认罪，去献祭啊，献祭，这是属肉体的。所以圣经里就把我们这个基督徒分成三种，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魂的，还有一个是属肉体的。好，我想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继续读约翰福音。好，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我们读十一章我们从十四节开始读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开始读。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我们再读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北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拉撒路死了。我们为着拉撒路死了，我们已经有两次我们说到他死的问题，两次。因为我们讲到拉撒路死了，我们就讲到圣经里告诉我们，人有灵魂体，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说拉撒路死了，我们就引用了圣经，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请我们读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这个身子原文就是身体，就是身体。圣经上就讲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而且又讲了我们里面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根据圣经，我们上一次我们说过，圣殿，神的殿要分成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至圣所，还有一个部分是圣所，还有一个就是外面，叫做外院。既然我们人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也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要包括这三个部分。那么我们里面的至圣所，殿里面的至圣所是神住的地方，以色列人的圣殿里面的至圣所是神住的地方，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就是我们的灵，圣灵是住在我们灵里面，因此我们的灵就相当于圣殿的至圣所，我们的灵。然后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圣殿里面的外院。那我们的魂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魂就相当于圣所。对了，圣殿有三个部分，我们人的身体也有三个部分，灵魂体三个部分。因此我们上一次我们就说到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圣经里是把我们的身体比作神的殿。所以我们再请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因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能看透。所以这里就把我们人分成两种基督徒，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人，你去查查原文， 字典啊，我们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这个属血气的人原文就是属魂的人，他是讲是属魂的人，后面又有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圣经里明明就把我们要分成基督徒要分成属灵的人和属魂的人。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们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指的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这里又提出一个叫做属肉体的，所以从这里来看，就有属灵的基督徒、属魂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个正好就和圣殿、神的圣殿对照起来了。神的圣殿有外院，那就是属肉体的。圣殿里面有圣所，那就是属魂的；圣殿里面有至圣所，那就是属灵的。以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大多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里去敬拜，只能到外院，不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所以也说明大多的基督徒今天都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少数的人能够侍奉神的人可以到圣所里面去，那就是祭司，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因为祭司必须到圣所里侍奉神，因为圣所里面有金灯台，他们每一天要去点灯，有陈设饼的桌子，每一个安息日要换陈设饼，这只有祭司能够去做。那么还有至圣所，至圣所那就只有大祭司一年能够进去一次。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真正属灵的基督徒应该就是活在至圣所里面，他们和神是联合的。上次我们说过，这一种的基督徒，属灵的基督徒，他们不需要有外面金灯台的亮光，也不需要有外院的太阳的光，因为神就是他的光，他和神已经结合了，已经联合在一起了。用甘夫人的一句话讲，就和谐了。这种基督徒是少数的基督徒，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就讲，这一种的基督徒是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属灵的事情，但是一个属魂的基督徒的他就不能领会了，不能领会了。好，因此我们讲拉撒路死了是说他的肉体死了。我们也说从路加福音第四章来看，这个白大尼的这个家庭里面有三个人，一个是马大姐姐，玛利亚妹妹，还有一个拉撒路弟弟，但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没有提到拉撒路。主耶稣来在他们家里，马大为主耶稣在预备很多的事情忙碌，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但是没有记载拉撒路。拉撒路到哪里去了我们不知道。那么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开始一讲，就是拉撒路病了。我们知道病了就是说他软弱了，这个病了原文的意思就是软弱，所以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身体软弱，就是他真正病了，一个是属灵的情况软弱，那就是说他失败或者他活在世界里。那么现在拉撒路，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就是他已经死了。挺稀奇一件事情，主耶稣听说这个拉撒路病了，而且他的姐姐玛利亚和马大打发人去告诉他的时候，主耶稣好像没有马上答应我去医治他，没有，而且在住的地方还要住两天，这两天一住完了，主耶稣说拉撒路就死了。你看今天我们读的圣经， 那时候都死了。好像主耶稣不是说你还没有死以前我去医治他，没有，就是要等他死了。不但死了，我们今天读十一章，当主耶稣到了他那里的时候，拉撒路不但死了，而且死了四天了。那也就是说，主耶稣听说他死病了以后，就在原来地方住了两天，然后第三天开始动身，走又走了两天，到了就是第四天了。第四天一到，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他死了。那么你看，今天我们读的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七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为什么？以我们的常态看，我们今天向你祷告啊，其他的姐姐都来求你了，你就赶快嘛，赶快来医治他。主耶稣没有，主耶稣就是一定要他死了。不但死了，请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三十九节，这一章圣经的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结节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鼻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他的拉撒路不但是死了，而且他的结节来讲，已经是说他已经是臭了。犹太人的坟墓是挖在山里面的，就挖一个洞，然后就把人摆进去了。这个洞啊，不要封起来的，就是推一个石头去把它挡住，挡住。所以主耶稣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就喊你们把石头挪开，好让他出来。但是他姐姐讲，好像你不要拿开了，他也不会活了。因为他不但是死，而且是臭了。基于马大的看法，我们求你来医治他，你就要快点来。你不但不快点来，你要来了等到四天，他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你才来。现在你要把坟墓的那个石头拿开，拿开有什么用啊？所以他就给耶稣说，已经是臭了。好了，我想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了。拉撒路的死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说，主耶稣是要等他死，主耶稣要等他臭。为什么缘故？因为